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28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还原事实真相，摒弃谎言自救。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我们要听的是濒死体验后他找到的答案令人意外。神传文化节目要与您分享为善自然祸福上。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告诉您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门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宪冤狱15年，广州李翘松又被网判6年；屡遭迫害，吉林李翠玲被剥夺养老金；迫害法轮功，云南第一监狱监狱长等多人落马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曾宪冤狱15年的广东省广州市法轮功学院李翘松先生，于2021年秋天被广州市海珠区法院网判6年，勒索罚金2万元。李翘松上诉后被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2020年3月，李翘松在给民众派发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时遭监控拍摄。4月24号，李翘松在家中被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国保伙同塘厦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5月29号，李翘松被天河区检察院非法批捕。10月份，他被诬告到海珠区法院。2021年秋，李翘松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6年，勒索罚金2万元。李翘松上诉后被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现年53岁的李翘松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自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李翘松因坚持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多次被绑架，在劳教所、洗脑班、监狱被非法关押迫害，共计15年多。 早在2001年，李翘松曾在天安门广场练功，被北京团河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回家后，他被绑架到广州市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办公室特设的黄埔洗脑班迫害。2006年2月，李翘松到茂名市办事，被警察跟踪绑架。他被劫持到茂名市第一看守所，后被枉判13年。2007年1月，李翘松被劫入广东省阳江监狱迫害。在阳江监狱，李翘松被酷刑折磨，逼迫长时间单腿蹲，扭手指、扭手腕、毒打、反臂吊靠，造成李翘松腿脚肿痛，手指十个关节、肩关节、腰部严重扭伤，手指肿胀变形，无法伸直。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李翠玲女士因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曾多次被关押在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劳教所、监狱残酷折磨，九死一生。2020年7月至今，李翠玲的养老金被剥夺，使她的生活陷入困境。近日，李翠玲投书明慧网，自述她20多年来遭当局迫害的经历。我叫李翠玲，于2000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20多年的迫害中，我多次被绑架、被打、被非法拘留、洗脑、刑拘、劳教、判刑，遭受了各种酷刑迫害，流离失所、夫离自散。2019年11月，我走出监狱时，身体被迫害得非常虚弱。刚50出头的我，头发几乎全白。然而，迫害并没有结束。从2020年7月起，我的养老金被非法停发到现在，我的生活陷入困境，警察还经常到我娘家骚扰。2001年9月，我丈夫怕受我株连，和我离婚了。当时孩子才18个月就被判给了他。我痛不欲生，带着伤痛和失落回了娘家。刚回到娘家，我就被吉林市龙潭区钢窑派出所警察绑架。在派出所，我被警察拳打脚踢，我的头发被揪下一缕，至今那个地方还没长出头发。他们用鞋底子抽打我的嘴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不让我穿鞋。后来我给警察王连生讲真相，他狠狠地打了我两个嘴巴子。我当时哭了，心想，为什么做一个好人要招来这样的结果？为什么这个社会就不容好人呢？我下决心，一定要去北京说一声法轮大法好，这场迫害应该停止。不久，我坐上去北京的列车，来到天安门广场。不法人员们抢我手里的条幅，狠狠地用橡胶棒打我的手。当我喊法轮大法好时，他们就揪住我的头发往地上压。我被劫持到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派出所，之后我被转移到昌平区的一个派出所。一个警察说，我们就得先管你们，不是管杀人放火的。2021年6月14号，西安派出所警察骗我到派出所，将我非法拘留5天。我的养老金从2020年7月被停发至今。据明慧网报道，据云南省2022年3月19号消息，云南省第一监狱原中共党委书记、监狱长施锦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被查。云南省监狱管理局督察专员兼云南金马集团副总经理傅建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也被查，他们都参与迫害法轮功。此前2021年10月，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原总工程师兼云南金马集团副总经理包坤被查。云南省第一监狱是云南唯一关押迫害南法轮功学员的监狱。以上三人所任职的单位都涉及参与云南省第一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据不完全统计，20多年来，云南省被非法判刑的南法轮功学员至少141人，其中14人被判刑两次，关押在云南省第一监狱。已知有9名法轮功学员被监狱迫害致死，多人被迫害致伤致残，许多学员遭到酷刑折磨。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 施锦峰等人严重违法违纪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请听时事评论，还原事实真相，摒弃谎言自救。
请听时事评论，还原事实真相，摒弃谎言自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2日。尽管瘟疫仍然在肆虐，但是可喜的是，有许多大善之人在传递着福音，他们不辞辛苦，不畏风险，告诉人们要敬天信神，重德行善，只要认清正邪，找到真相，上天就会为善良人化解灾难。这些传递福音的大善之人，正是遍布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们。而在中国，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至今已经23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还原的事实。越来越多的民众已经意识到，中共的法律冠冕堂皇，其实是为中共政权服务的。很多时候，法律只是中共手中一根打人的棍子而已。即便按照中共的法律，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也完全是合法的。中共国宪法第36条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所以信仰真善人是完全受法律保护的。修炼法轮功合法，何况真善人是人类的普世价值。翻遍中共国所有的法律，没有一条说修炼法轮功是违法的。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里面没有提到法轮功。随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2000年中共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以及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和公安部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都没有提到法轮功。不仅如此，在2011年3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这就是说，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的书籍，依据法律是完全合法的。近年来，已有上百位中国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了上千场无罪辩护。律师们从政治、法律、信仰等各个角度，有理有据、有力地论证了修炼法轮功无罪、传播法轮功真相无罪。律师们指出，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法轮功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法轮功被迫害是中华民族千古奇冤。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参与者不承担责任能行吗？从法律角度来讲，执行当权者错误指令却不执行现有法律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可能有人会说，我们是在执行上级命令，上面说了对法轮功不讲法律。殊不知，上级在指使下面人对好人犯罪时，早已为下面具体执行的人设下陷阱，为让他们当替罪羊埋下了伏笔。公务员法第60条明确指出，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去年2月，中共政法委、公安部开始教育整顿，刀刃向内，其后
最高法院公布了公检法警察专属12项罪名，并称建立责任终身追究制，对造成冤假错案之人追究终身责任，对违纪违法办案展开过筛子式的倒查。同时，政法警察违纪违法举报平台12337举报热线也正式开通。去年6月，中共政法委发文称，把倒查20年升至倒查30年。去年6月10日，中共官方通报，全国共有12000多名中共政法部门官员、法官、检察官和警察主动投案，27000多名被立案审查调查的，72000多名被处理的。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他们面对迫害者都无怨无恨，持之以恒讲述事实真相。因为法轮功学员知道，这个迫害的起始点不在参与者，中共才是罪魁祸首，参与者也是受害者，也是被利用的。但是法轮功学员都保留着举报和控告的权利，之所以没有控告迫害者，是在给他们机会停止骚扰和迫害的同时，让他们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将功补过。就像一位在职的中共公安领导说的那样，以后法轮功的事儿，我们能少管就少管。关于法轮功，很多这方面的文件和上边的法律政策都对不上号，将来早晚是个事儿。俗话说得好，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错能改之，福即来矣。瘟疫虽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人的心中没有善念。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说的就是天降灾难可以通过人的善行去改变，人一味的做坏事就没有任何活路了。何况信仰自由是中共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是天赋人权，任何参与迫害修佛向善之人者，最终都不能逃过天理的审判和人间法律的制裁。中国有句古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中共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天要灭中共，自然连带他的成员。特别是人们在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时，都曾经举起右手宣誓要为他奋斗一生，献出生命，这就等于发了一个毒誓。天灭中共之时，没有解除毒誓的人，自然就会和中共一同遭殃。所以法轮功学员劝说民众退出党团队组织，就是大善之举啊。当前的瘟疫，疫情一波又一波，来势凶猛，病毒变异的越来越快，疫苗管用了吗？人自己说了算过吗？一切都是上天在掌控。请珍惜法轮功学员的良言忠告，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时能保平安，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恒旺的评论文章，还原事实真相，摒弃谎言自救。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 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今天的修炼故事要与您分享，濒死体验后他找到的答案令人意外。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德国女子，名叫索尼亚。1997年8月的一天，37岁的索尼亚忽然感到有些不安，她很想上街买东西，但又不知道具体要买什么。她感到自己被一股力量吸引着到了市中心，从一家商店到另一家商店寻找那个东西。当他走进一家超市的报纸杂志货架的时候，他下意识地停下了，然后随手拿起一本杂志翻阅起来。猛地，他的眼光在杂志里的一张彩页上停住了，上面是一张中国人的照片。看着这张照片，索尼亚竟像孩子似的哭了起来。原来这张照片让他想起了自己两年前的一段奇特经历。那是1995年年底， 索尼亚去牙医那里拔了两颗智齿，当时他只觉得身体不太对劲儿，但说不清怎么不对劲儿。几天后他开始发高烧，他去一家大医院检查，医生一开始不能确定原因，听说他刚拔过牙，马上查看他的口腔，发现里面全都黑了，化验后确定是拔牙时血液被感染了，毒素已经通过血液从头部蔓延到全身。几天以后，索尼亚完全失去了知觉，他在医院里躺了四个星期，一直处于昏迷状态，需要通过呼吸机维持生命。后来，医生们都认为索尼亚没有希望了，决定关掉呼吸机。那时索尼亚才35岁，有一个10岁的儿子，他经历了许多生活的起落后，儿子是他唯一的爱和牵挂。所有的仪器都关掉后，病床上，索尼亚双目紧闭，没有了任何生命迹象。但非常奇特的，在另外空间里，索尼亚的意识却很清楚。索尼亚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要带他离开。索尼亚回答说，我不能走，我的儿子还很小，他只有我一个亲人，我得留下来照顾他。那个声音亲切温和，语气肯定地说，你这个想法在这里是不错，但是也只限于在这里，我们会照顾你的儿子，而且比任何人都照顾得好，你愿意和我们走吗？听到这个保证后，索尼亚放心了，他同意离开。之后，索尼亚感到自己坐着电梯飞速上升，速度快的就好像一分钟能上1000层楼。他来到一个房间，看不到墙，里面充满了白色和金色的光，明亮却又柔和。索尼亚还听到了音乐，他感觉暖暖的，像是一颗水珠回到了大海般的心满意足。索尼亚感到自己所在的房间谁都不会进来，这对他是一种保护，他没有害怕或者担心，他只听到一个声音，是法庭的声音，这个法庭在审理他的案子。一个原告说索尼亚有多么坏，列举出10件他做过的坏事。随着原告的陈述，这10件事一一被放映出来，大小坏事都有。索尼亚羞愧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有个地缝钻下去。索尼亚心想，如果我是旁听的人，一定会惩罚这个坏人的。原告的陈述结束以后，之前引领索尼亚来到这里的那个声音又出现了，他好像是索尼亚的律师，说索尼亚是一个多么好的人，也同样列举了10件索尼亚做过的好事，哪怕是很小的事，同样一一被放映出来。那些很微小的事，索尼亚自己都忘了。听完这个声音的辩护，索尼亚又觉得自己还不错。辩护结束以后，索尼亚听到很多声音在讨论是否应该让他回到人间，他们不确定索尼亚还行不行。这时为他辩护的声音又出现了，索尼亚发现他不仅是辩护律师，还是这个法庭中最终做决定的人，他想让索尼亚回到人间继续活下去。这个声音对索尼亚说，如果你同意就可以回到人间，因为回到原有的身体延长生命，比让你重新转生从头再来要简单些，这样你就能及时赶上了。这个声音还说，我担保这次一定能成功。到底能赶上什么，或者在什么事情上成功，索尼亚当时还不明白，但他感受到这个声音穿透自己的灵魂。索尼亚这一生从未感受过这样深厚的信任、希望、温暖和慈悲，他感到自己被救赎， 索尼亚被感动的哭了。然后在这个空间病床上的索尼亚睁开了眼睛，医生见她居然醒了过来，身体也能活动了，非常惊讶。经历了这件事情，索尼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看淡了很多，她唯一的愿望就是找到这个给了她新生的人，得到他的引导，完成自己的使命。索尼亚知道他一定会找到的，因为是他让自己回到了人间。1998年8月的一天，当索尼亚被一股力量引导着来到一家超市，在杂志里看到那张中国人的照片时，他知道这就是在另外空间的法庭上为他辩护、为他担保的人，是那位让索尼亚感到自己被救赎、感受到深厚的信任、希望、温暖和慈悲，让索尼亚被深深感动的哭了的那个人。他曾经担保索尼亚这次能赶上、能成功，而在两年后的今天，索尼亚被莫名的力量牵引，他翻开了这本杂志，索尼亚找到了。这本杂志上是一篇有关法轮功的报道，照片上的中国人穿着金黄色的练功服，他正是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那时法轮功在德国还没有大面积传开，根据文章中提供的信息，索尼亚马上和当地的华人法轮功修炼者联系上了。如今几十个年头过去了，索尼亚的儿子已经成家立业，而索尼亚知道自己赶上了以真善忍为指导原则的大法修炼。通过修炼，索尼亚的性格变得平和，对周围所有的人都给予真心的帮助，无论他们对他是凶是好，他都不再像过去那样跟人争对错，而是真心希望他们好。索尼亚的外表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以前他练过女子自卫格斗，现在的他微微发福，看上去比较亲切温和，不那么令人生畏了，许多过去的熟人都认不出他了。听众朋友，在生命与时空领域，目前仍然存在着许多的奥秘。索尼亚的亲身经历与过去宗教流传的一些事情是不谋而合的，但是特别的是，德国的索尼亚因此找寻到的却是传自中国的法轮功，这现象是否有更深刻的意义呢？或许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探索。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
在神传文化节目里，请听《为善自然祸福》上半部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群书治要》中有这样的记载，山至其高而云雨起焉，水至其深而蛟龙生焉，君子至其道而德则流焉。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隐行者必有昭明。 大意是山达到一定高度会兴起云雨，水达到一定深度就有蛟龙出没。君子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其仁德恩惠能遍布四方，暗中施恩于人者定会得到明显回报，品行高尚却不为人所知者，日后一定会声名显赫。行善是难以用金钱价值来衡量的，善行对生命的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行善本身并不是为了引起他人关注，但善行一定会为行善者带来厚报和福泽。慈爱仁德可以匡扶正义，感化他人，播下善的种子，必有善的回报。为善最美，行善最乐，天地无私，为善自然祸福。在中国北魏时期，有这样一位大臣，他仁爱积善，其品格善行受到百姓和皇帝的推崇，青史留美名。在这两期节目里，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他的人生故事。高允出生于公元390年，是南北朝时期北魏大臣，著名文学家。高允少年丧父，大器早成，气度非凡，初为郡公曹，后成为中书博士、中书侍郎，参修国纪，教导太子。文明太后称制时，拜高允为中书令，封咸阳公、镇东将军，后为散骑常侍、征西将军、淮州刺史。高允一生历经五朝，于公元487年去世，享年98岁，谥号文。高允笃信佛法，深信因果轮回报应，他积德行善，仁爱宽厚，乐善好施，正直诚实，救人于危难。高允一生长寿安康，富贵荣显，他在世时受百姓敬仰爱戴，受国君信任委以大任，受朝臣称赞尊重，他声名远播，德流四方。高允死后又获追赠加封，所得荣宠无限，子孙后代德才兼备，享有富贵，出世为官者众。大器早成，为官贤明。高允少年丧父，十来岁时为祖父奔丧还归本郡，家中财产都让给两个弟弟，而自己深归沙门，取名法净，不久又还俗了。高允喜好文学，但即复书，千里求学。他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其爱好《春秋公羊传》，郡中召他为公曹。神嘉三年，魏世祖的舅舅阳平王杜超任征南大将军，镇守邺城，任命高允为从事中郎。当时他已40多岁，杜超因为春天快到，而株洲囚犯多不能判决，于是上表让高允与中郎吕熙等人分头前往各州，共同评决御事。吕熙等人都因贪赃枉法获罪，唯有高允因清廉公正而得到嘉赏。之后高允回家教书，受其学业者有1000多人。神嘉四年，他与卢玄等人一起被征召，拜为中书博士，迁任侍郎，与太原张伟二人都以本官兼任魏大将军、安乐王拓跋范的从事中郎。拓跋范是太武帝的宠弟，西镇长安，高允辅佐他很得当，秦地人都称赞他。劝谏皇帝，为民造福。太武帝曾召高允一起讨论政事，高允的言论很得太武帝赏识。帝问高允说，政事千头万绪，什么是第一位的？当时魏朝多进封良田，京城中游民很多，高允因此说， 陈少时微贱，所了解的只有田耕之事，请让臣说一说农事。古人说，一里方圆的范围可以开辟田地3顷70亩，百里方圆则有田37000顷。如果农人勤耕，则每亩可增粮3斗，不勤则损失3斗。方圆百里增加减少的数量，合计有粮222万斛，何况天下如此之广呢？如若公司都有粮食储备，即使遇上荒年，那又有何可忧虑的呢？太武帝很欣赏他的说法，于是废除田禁，全部把土地交给百姓。给事中郭善明性格十分机巧，老想呈现自己的才能，劝文成帝建造宫殿。高允劝谏说，我听说太祖道武皇帝平定天下后才开始兴修都邑，他一旦有所修造，不是农闲之际绝不兴工。现在建国已经很久了，宫室也已经完备了，永安前殿完全可以用来接受万国的朝贺，西堂的温室也可以用来让圣上休息，紫楼台高可以用来观望远近。如果要再修更壮丽的宫室，也应当慢慢的准备，不可急于求成。估计砍柴运土以及各种杂役就需20000多人，成年人做工，老少公饭，就和40000人半年才成。古人言，一夫不耕就有人会挨饿，一妇不织就有人会受冻，何况是数万之众无法从事耕织生产，他们所要耗费花销实在太多了。往古时推论再来验证现在，必然有借鉴之效啊，希望皇上认真思考。文成帝接纳了他的意见。正直诚实，免灭族大难，仗义直言，救数千人命。太平真君11年，崔浩因写国记，涉嫌讥讽皇族被下狱。高允在中书省值班，拓跋晃让东宫侍郎吴彦召来高允，让他留宿宫内。第二天，拓跋晃入庭奏起太武帝，命高允随行。到宫门前，拓跋晃对高允说，进去见皇上，我随你去，假如皇上有什么话问你，你就依我告诉你的应答。高允说，这是为的什么事呢？拓跋晃说，进去你就知道了。见了太武帝，拓跋晃说，中书侍郎高允自在臣宫中，臣与他相处多年，高允小心谨慎，臣很了解他。高允虽然与崔浩同事，但他身份微贱，只有听命于崔浩，臣请求宽恕他的性命。太武帝召见高允，对他说，国记都是崔浩所写的吗？高允回答说，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写，先帝记以及金记是臣与崔浩一同写作，但是崔浩政事太多，只是总裁修订而已，至于著书，微臣所作多于崔浩。太武帝大怒说，这比崔浩的罪行还严重，怎能留给生路？拓跋晃说，天威严重，高允是小臣，一时间迷乱失次，臣先前问他，他说都是崔浩写的。太武帝问，真像东宫太子说的那样？高允说，微臣才薄，谬参著作，犯触天威，罪应灭族，今天已到临死了，绝不敢虚妄。殿下因为臣为他讲书时间很长，哀怜微臣，为臣求命，如皇上不问臣子，臣便没有这番话，既问了，臣如实对答，不敢丝毫迷乱。太武帝对拓跋晃说，正直，这也是人情所难，而你能临死不疑，这就更难了，而且以实对君，真是忠贞的臣子。像你刚才这一番话，朕宁愿漏一有罪的人，也应该宽恕你。高允敬德免罪。 于是召崔浩到皇帝面前，让人诘问他。崔浩惶恐恍惚，不能应答。高允事事深明，有条有理。当时太武帝愤怒至极，命令高允拟诏书，自崔浩以下同仆立足以上128人全部一灭五族。高允表示怀疑而不拟诏，太武帝频频催办，高允请求再见一次皇上，然后再拟诏书。太武帝召见高允，高允说，崔浩所犯如还有别的罪，臣不清楚，如只是这一项罪行，还不至于被杀。太武帝震怒，下令武士绑了他。拓跋晃又拜请，太武帝说，如果没有这人招惹我，就该有数千人死了。崔浩最终还是被灭了五族，其余的人都被改判自身死罪，而不一灭五族。著作郎宗亲临受死刑时说，高允仁恕心地，大概是圣人吧。拓跋晃后来责备高允说，为人应当把握时机，不知见好就收，学识又有什么益处？在那种时候，我从旁点拨你，你为什么不顺着点，让皇上那样动怒？现在我每每想起来，还心有余悸。高允说，微臣本是东野一介平凡书生，本来就无做官的打算，逢朝廷休明之期，应朝廷选士之举，为官奉持，参撰灵阁，施肃官荣，防闲已久。大凡史书都是帝王实录，是将来的宝剑，通过史书，今人可以观往，后人可以知今，所以言行举动无不备载，所以人君应该谨慎从事。然而崔浩是受特殊恩遇，荣耀当时，他却辜负圣恩，自招毁灭。崔浩以蓬蒿之才赴朝廷栋梁之托，在朝廷无可称赞的节操，在私下里也无可称道，私欲淹没了他的公正廉洁，爱憎之情障蔽了他公理之心，这是崔浩的罪责。至于书写朝廷起居的事情，说国家得失的事实，这也是史书笔法的大体模式，没有什么违背。但微臣与崔浩其实是同参一事，死生荣辱义无反顾，能有今天，实在是多亏殿下仁慈广大，违心苟免，不是微臣当初本意。拓跋晃面容改观，称叹不已。好了，听众朋友，高允的故事今天先讲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讲。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来听听中国大陆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自己85岁的老母亲在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后，因为诚心念诵九字真言起死回生的故事。今年年初，85岁的母亲在老家突然昏迷不省人事，家人急忙送进医院抢救，诊断为大面积脑梗塞，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我接到电话后急忙赶到医院，看到哥哥弟弟心急火燎的样子，我没有惊慌，在母亲耳边说，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昏迷中的母亲居然点了点头，我知道母亲有救了。 以前母亲知道大法好，支持我修炼。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我曾经被关进看守所，每次回母亲家，他就看着我不让我出门，还经常训斥我不要到处乱跑，对大法也产生了排斥。然而母亲自己的几次亲身经历后，他对大法越来越相信了。3年前的一天，我骑着三轮车带着母亲去赶集，为了躲避一辆大卡车，我们俩连人带车掉进了路边1米多深的沟里，三轮车没有翻，居然在沟里转了个弯停了下来，母亲被甩出去摔在沟里。神奇的是，母亲从地上爬起来，看看自己哪儿也没摔着，连疼都不疼。那一年母亲已经82岁了，如果不是大法师父保护，说不定就摔瘫痪了。我对母亲说，快谢谢师父吧，是大法师父保护了咱们。这次母亲确实相信有神佛呵护，赶紧感激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2年前，母亲在宜家做客，突然从沙发上滑到了地上，不省人事，吓得姨把我叫去，急忙送到医院。我趴在母亲身边，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点着头，不一会儿就醒了，没做检查，也不打针吃药，就回家了。母亲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自己的命。从这以后，他再也不阻止我出去讲大法真相了。我晚上出去讲真相，半夜回家，母亲担心我的安全，躺在床上睡不着，却再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这一次，母亲在深度昏迷中还能点头答应念法轮大法好，我知道母亲一定会醒过来的。果然，昏迷了一天后，母亲醒了，只是口齿不清，大小便需要有人护理。我时常叮嘱母亲，时时念，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母亲每次都认真地答应着，看得出她在心里确实也在不停地念。母亲恢复得很快，没多长时间就出院了。回家后慢慢说话也清楚了，能下地自己上厕所了。现在母亲精神矍铄，满面红光，神奇的是头发开始变黑了。问起母亲昏迷时的情景，她说他被两个穿黑衣服的人带走了，来到一个黑屋前，把他往黑屋子里拉，他就是不进去，在心里求师父救他，后来就醒了。我们都知道是大法师父把母亲从鬼门关救了回来。现在母亲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辈子的火爆脾气也没了，原来紧绷的脸变得祥和，整天乐呵呵的。我知道师父在给母亲净化身体的同时，也净化了思想。一个生命不管以前犯了怎样的错，只要对大法有了正念，相信师父，相信大法，都会得到师父的救度。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宏威，今天讲的故事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展现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 返回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敬神礼佛的传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在天音静乐时段里，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